我们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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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长老您主持，各位法师，诸位学员，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今年再度回来兰洛跟大家见面啊。那这个兰洛的场地实在是非常的好啊。那大家能够在这里听经闻法是非常有福报啊。那我们导师在妙云兰洛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地方啊。那像我们最近这几年介绍的妙云集的各种内容呢，其实都是在妙云兰洛所集成的妙云集啊。所以我想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报，回到导师最源头的这个地方来共同研讨导师的著作啊，那我想这我们大家都要珍惜的啊。那今年院长指定就是要介绍《学佛三要》这本书，那大家有拿到讲义嘛哈？那我们总共这次呢有五位法师介绍哈，那我是介绍最前面的啊，就是一个开头啊。那真正的重点呢是从下一场哈，就是院长开始哈，一直到弘应长老最后一场嗯。那《学佛三要》这本书，导师在妙云集的编目呢有提到，它是学佛最重要的三个要点啊，就是叫《学佛三要》。那这《学佛三要》是学习佛陀，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人间成佛的一个道次第啊，一个修行的三种要领。它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由人成佛的三个要领。所以这三要呢，其实它不是什么非常神秘的一个修行方法，它是由人我们三特胜开展慢慢进化而成就的三种德，三德啊。那三德圆满就是这个三要的圆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乘的这个三要啊，导师在这一本书呢讲得非常的详尽啊。那慢慢陆续往后的内容呢，大家就会理解哈。那这一次我们没有办法非常详尽的说明哈，所以很多讲义呢其实是摘要啊，是摘要。那就以目前的时间规定呢，我们把它抛砖引玉的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日后呢可以回来兰洛向诸位法师好好的学习这一本书啊。好，我们来看目次啊，目次。第一篇文章，那我负责三篇啊。第一篇文章是学佛之根本意趣啊。第二篇是生生不移之流，那第三篇呢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那我负责的是这三篇。那在这一本书，导师的编目呢是蛮有次第的。当然，导师在其他的著作有说明，《学佛三要》这本书其实是很多单篇文章所组成的。但是虽然是单篇个别写的啊，不同的时间所完成的篇章，但是组合起来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次第的。我来稍微介绍一下哈。第一章《学佛之根本意趣》，导师就是跟我们介绍说，我们身为人，我们人生有这样子的机缘跟福报，遇到佛法啊。那我们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对不对？那我们在今生能够接触到佛法，到底我们有没有知道佛法学佛的目的跟终趣在哪里？否则忙忙碌碌一生，有时候回过头想，我到底学佛是为了什么？难道只得到一个认同吗？啊，所以这个目的跟这种意趣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好。那掌握好之后呢，我们朝这种修行的道路前进的时候啊，我们即使遇到非常忙碌劳累， 或者是辛苦的过程，我们都可以自己消融，因为我们的宗旨是成佛，这个过程其实是不重要的。那我们真正的目的呢是远大，所以这个学佛的根本欲趣呢，它是一个总标啊，就是这一篇文章它介绍让我们有一个统要性的知道学佛的行解啊的方向。那从第二章开始呢，就是生生不移之流，其实就是生死相续之流啦啊。那再谈到其实就是我们的流转门，我们人生很多人不知道呢，其实生生不移之流呢就是我们无始的轮回。那第三章是介绍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在流转的过程呢，我们的这个流转门啊，心是占了非常主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我们懂得调心、修心、改心，那我们的心就有办法影响我们的色身，还有呢影响我们的外界，成为一个心境国土境的一个理想境界啊。那所以前面两章导师是跟我们第二第三章是介绍这个流转门啊。那再来第四篇开始啊，就是院长的，大家可以翻一下讲义的 B， 院长的讲义啊是 B1 的第一页啊，目次。院长是负责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啊。那学佛三要是第四章，就是这本书的一个标题的说明啊。那导师在学佛三要这一篇文章讲得非常的渊博啊，非常的广博，而且有次第啊。那学佛就是发心修行正果啊，这样子的一个次第。那这是总标。那学佛三要就是信愿慈悲和智慧嘛，所以从第五章就是谈信心的修学，第六章呢就谈菩提心，所以五跟六呢就是信愿，五跟六就是信愿。那第七章就是圆颇法师的啊，希 ABC 的希，希望的地方啊，目次呢就是第七章是慈悲为佛法的宗本，就是谈慈悲。还有第八章自利利他啊，都是在谈慈悲，所以圆颇法师呢，他是负责慈悲的内容。那至于智慧呢，就是常慈法师负责啊，就是 D A B C D 的 D 啊，第九章慧学概说，这是介绍智慧的部分。那第十和第十一呢，就是这三要修学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解脱者的境界，还有呢涅槃的境界啊。那所以在这一本书啊，那如果我们有听过进行果这样子的一个次第的话，导师这本书的安排也有一点有进行果啊。行的话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啊，那信的话就是我们的终趣啊，我们生死流转的一个原因啊。那这种是一种事境还有理境，那行的话就是三要，那得到果的话就是解脱者跟涅槃的境界啊，进行果。所以导师在安排篇章他是非常有次第的啊。所以我们如果通读导师的书呢，慢慢会发现呢，其实导师的书到处都是讲修学的次第，到处都是讲游人成佛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用心来学习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目次啊，大家回到 A 目次，我们看了目次呢再来看内容。学佛的根本意趣，第一节，人生所谓何事啊，就是我们身为人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可贵，我们遇到佛法知不知道学佛的意义还有目的啊。那第二节是谈我在宇宙之间的角色啊。那因为每个众生都是从我开始的啊。那导师说，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不了解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把握学佛的意趣啊。那所以第二节导师是跟我们介绍呢， 其他宗教跟佛法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我在宇宙之间的角色。那第三节呢，是介绍学佛者是向上向善的一种事情啊，就是一个工作。那所以我们学佛呢是非常有正面意义的，它是向上啊，向善，向解脱啊。那第四节是介绍学佛整个学佛者的切要的行解啊。那导师是介绍解跟行，对不对？其实整个修学的次第呢，就是信、解、行，还有什么正，信、解、行、正这四个。那导师跟我们介绍是解门跟行门啊，因为信就是信三宝嘛，哈，信愿三宝。那解门、行门还有信、解、行、正啊，就是正果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三页啊，大家请翻开讲义第三页。我们来看第一章，学佛之根本意趣哈。那这个意趣就是中趣的意思啊，宗旨啊。那大家看第二行，因为在座的我想都是学佛的啦哈，都是大家都是学佛。那我们看第二行，导师说，学佛能够理解这个学佛的根本意趣呢，感觉到非学佛不可。这个非学佛不可哦，要圈起来，就是好像我们每天哦，非吃饭不可。学佛能学到这种啊，非学佛不可。一天没有读经，没有读导师的书啊，没有读经论，你会觉得好像睡不着，吃不下饭。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强的信念呢，就是找到，就是已经入到佛门啊。如果我们可有可无啊，有空的时候才想到佛法，没空的时候呢出去玩，那佛法可以放一边，那这种还不算是真正入门的佛弟子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即使我们身处何方，其实佛法是我们就是每天啊每个时间所不可缺少的一个营养啊。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动力，才真正说进入了佛门。好，第二段，人生存在世间究竟所谓何事，有什么意义？那生从何来，死往何去？那这个是根本人生的问题。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我们要掌握佛法的意趣呢，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生，还有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其实也不了解佛法啊，所以佛法其实它是解决人生根本的方案，它是一个解决人生的问题啊。那导师举了四个部分呢，让我们来思维。第一个，茫茫生死事难知啊。那其实我们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虽然很多禅宗不是在参这种公案吗？对不对？啊，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其实在阿含经哦，这个答案佛很早就说了，我们从哪里来，无明爱，要死往何去，没有解脱继续轮回吧。所以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佛在阿含经早就说了，这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修行人以为说要找到一个真我啊，或者是一个真心，那这个时候呢才产生种种的这一种思想。其实佛在阿含经讲得很白的啊，我们从哪里来，就是从无明跟爱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烦恼的父母啊。再来第二点呢，就是提到碌碌终生何所得啊，我们忙碌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我不敢在我们长老你面前说我有多忙啦齁，但是现在因为教学了，然后也有去帮忙慧瑞讲堂一些法务，现在才体验到呢，真的。我昨天呢，我去拜访我的师兄，他是极静禅林的住持齁，开印法师。我昨天去看他，那他跟我讲说，你在慧瑞讲堂服务了一年，有什么成长啊？你觉得你哪一个波罗蜜呢成长的最快？我说有，忍辱波罗蜜。在团体或者是我们跟注重相处或者是身性互动，其实真的我们在互动当中才知道说，原来 我在房间所想的跟我实际面对众生的是有落差的，是有落差的。不见得我们的想法众生都一五一十的照着做，对不对？那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如何善巧的引导他们啊，就是不屈不卑啊，那的来修学，继续的修学佛法，我觉得这是很深的一门学问啊。然后自己又要站稳脚跟啊，不能流俗，然后又要呢不要太抬高自己啊，忘了众生的一种这种悲悯众生的心。那所以在佛道上呢，修学菩萨道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所有的修行道品中只有六度有忍辱波罗蜜，对不对？因为要成佛就是要面对众生，就是要忍辱。那在忍辱当中，不只是能够提升我们的福慧之量，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成佛。所以这种忍辱呢，它是要有智慧有慈悲的忍辱才是我们佛门的啊，不是呢一种不得已而忍的啊。所以佛法讲的忍辱呢，是有智慧跟慈悲在里头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的思维啊，知之行善复何益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劝人行善，但是佛教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导师最后两行提到说，佛教的根本精神呢，就是对于行善的那个坚持呢，导师说学佛只管知之行善，即使目前不利遭遇不利还有困惑，但是我们所做的善业呢，将来一定会有美满的善果啊。所以我们就是学佛过后，很多人啊，我也发现我们来佛门学佛，以为跟我们在外面呢世间那些世俗的信仰啊是一样的，很多人是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来这里拜佛呢，有供佛或者是供养三宝，就觉得说我应该是很平顺的，我身体应该是不可以有病的。但是往往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学佛的人也是会生老病死的，也是会得癌症啊，也是会生病的，对不对？所以学佛其实跟平常的人没有两样，但是只是唯一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有因果的正见，所以即使我们学佛过后还是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有这一种正见呢，忍耐这个业报的一个过程。那在承受这一种业报的过程，我们不是灰色的人生观，我们是一种什么呢？反而趁着自己还有力气还有体力的时候呢，赶快修学我们的福慧之量。因为我知道说现在所感的果报呢，都是过去自己所造的，那未来如果我要美好的话，现在不努力要等到什么时候，对不对？啊，所以呢导师提倡跟我们讲啊，佛法的根本精神呢的业力观呢，就是自力创造非他力啊，自力创造非他力。好，请看第四页。那第四个思考问题呢，就是足足此心安不得啊。人不能获得满足，内心就永远得不到安乐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一天有白饭可以吃，他就很满足；有一些人呢，他一天要很丰富啊，吃得很丰富，他才满足。那所以端视我们的心，对于这些色声获利名闻权力的持求啊，那如果我们懂得佛法的正见呢，不会去追求这一种的话，其实我们得少就能够满足啊。所以学佛跟世间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好，那我们再来看我在宇宙之间的角色。那西方的宗教呢，它是认为一切万物都是神所创造，所以它是主人跟奴隶的一个互动的角色。那第二，中国文化呢，它是提倡天地或者是阴阳生万物，所以呢，它是一种父子式的观念，父子式的观念。那佛法呢，第三 他是怎么样的观念呢？他认为是我造世间，一切都是我可以创造的。那佛法它是真正民主自由的方式，就是师生啊师友的关系啊。所以在佛法里头呢，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只要我们能够学习佛陀的大乘的三心圆满六度，那我们同样可以成佛，对不对？所以佛呢它是平等的，所以它是老师跟学生的角色而已，只要你学分修满就可以成佛啊。那所以佛教呢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那导师提到说学佛应该要有两种理解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从现在看过去，就是现在我们所遭受的种种每一个人的不同，或者是我们所处的世界，那境跟慧呢都大不相同，这个是由于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力所感的，所以是从现在推之过去啊。那从现在也可以了知未来啊，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希望未来的身心啊能够更加的圆满，更加的清净的话，那现在的业力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我觉得导师在这里提醒我们啊，就是由现在可以明了过去跟知道未来啊，这三世正见的确立呢是光明的人生观啊，这是我们学佛应有的态度。好，再来刮胡三，化育天地的角色跟任务呢是每一个众生都能做得到的啊。大家看刮胡三的第三行啊，刮胡三的第三行，佛法的创世界是由个人的起心动念的业力所造成，所以大家把起心动念圈起来。这个起心动念啊，就是后面的章节要介绍的，就是心为一切的主导者。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导师在后面会提到说，也许我们不觉得一句话一个动作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缘起的世间来说，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带有很多意义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业力的缘起观，就会忽视任何的行为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五页，学佛是人生向上事啊。那因为人才有在宇宙呢，才有这个主动的地位，就是能够呢去恶向善啊。那由人才能够修学佛法而契入这个成佛之道啊。那我最近啊常提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有些人在求生净土的时候呢，他会说这个五浊恶世啊，尤其我们现在大家都有听到新闻嘛，有 MERS 啊，对不对？有这种流感病毒，有没有？有很多战争啊，有很多天灾，我们都说啊，如果能够发愿到净土最好的，我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求生净土。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因为在看导师的书，导师说释迦牟尼佛就是发愿在五浊二世成佛的，所以我们讨厌人间哈，其实是讨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耶。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求生净土，要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但是不可以讨厌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也是释迦佛的净土。所以人间佛教呢，它是提倡释迦牟尼佛的净土的思想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到其他佛的净土去才可以修学，这个五浊恶世不能修学，谁说的？五浊恶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观念呢，如果慢慢读导师的书可以厘清，也会珍惜这个地方。其实人间其实就是净土来的啊，只是我们的业力太重，我们看不到这里是净土啊。好，第二点，学佛应该要向五乘啊方面去进步啊。那导师这里提到说，五乘就是我们向上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跟佛啊。那所以我当然导师说佛法的真意呢是希望众生都能成佛啊。 但是目标是远大的，但是请问大家成佛容易吗？容易吗？大家都点点的，不容易，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布施，哎，布施波罗蜜，哎，讲是很容易啊，就是啊，师父拿这个供养你，哦，很像很简单。但是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怎么三轮体空，好像不容易了，对不对？我们这一次布施过后呢，下一次会说，师父你不记得吗？去年啊，某天某日，我有供养过你，不记得我吗？哦，我的名字你没有记下来吗？这种哪有三轮体空，对不对？这种是世间的布施。所以真正的这种大乘的这一种成佛的境界啊，是很深的。但是龙树菩萨有说，哦，只要度到一个人成佛的话，就值回票价。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度化无量的这一种声闻众啊，或者是人天的这种散去啊的众生，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成佛，就非常值得啊。所以还是以成佛为我们远大的目标啊。好，第三，学佛是以三宝为我们最高的皈依啊。三宝不是说我们在佛前念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皈依三宝。大家看一下第三的倒数第二行啊。求三，导师说皈依三宝不是只有求功德，学习三宝是要向往佛宝、身宝、崇高的德性还有圆满的智慧。我们要向佛还有向身宝啊，学习这种德性跟智慧。那希望真理呢，这种法宝是我们究竟的归宿。我们学佛一天一天啊，增长自己的福慧啊，慢慢也能够成就这个三宝的功德，而成为后来众生的皈依。所以真正的皈依三宝呢，它不是形式，它是内心希望也能够完成这三宝远大的目标啊，自利利人。好，再来我们看第四节，学佛的切要行解啊。那从信仰到证悟有解行的过程，这一行大家有看到吗？有吗？有哈。那信仰就是信，证悟呢就是证啊。那解行这四个加起来就是信、解、行、证，这四个加起来有没有？他说信仰到证悟中间有两个，就是解跟行。那四个加起来就是信、解、行、证。那信仰方面，当然最基础的就是三宝嘛，哈。那真正解跟行呢，就是往后这里要介绍的。理解方面就是生灭相续和自他真相，哦，大家请看第六页。第六页，生灭相续是什么呢？导师说，我们的生命是生灭相续，延续不断的。那这里的生灭呢，其实它就是无常的道理，无常的道理。那相续呢，是谈我们的生命、友情的身心，它是相续不断的。那他不是说今生死了就没有啊，那他是生灭相续的。那第二呢，就是刮胡二提到自他真相，我们除了我们的生命啊、友情身心，它是生灭无常还有相续无我之外呢，它还有自他真相的意义。导师在这一段提到说，人类呢，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人间，它是要跟众生互动的。我们没有办法独立生存，一定要靠其他的因缘，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跟众生互动啊，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让这个人间自他和乐啊。那所以，学佛的人除了自己知道生命是生灭相续以外呢，还要有一种互动呢，就是跟众生自他真相啊，才能够让这个世间成为净土。好，第二，行门。那修行方法呢，导师说很多，导师把所有法门哦，大小乘的法门收摄为这两句话，我觉得导师实在是了不得。这两句话就是尽心第一，利他为上。他说所有的修行方法很多，你可以谈八正道、三学、六度，但是其实它的关键还是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啊。 静心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修学佛法要懂得深化，那利他为上呢，就是广化。老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说，道德有分深化跟广化，深化就是深到我们的内心，把我们潜在的贪嗔痴全部给它清除，就是我们深观。那广化的话呢，就是广化的道德就是自利利人，不是只有我们这个道场，或者是只有我们的身心安乐，我们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啊，有情啊，乃至无情，都能够呢同源种智啊，都能够离苦得乐。那所以这一种就是广化的道德啊，不只是只有照顾到自己，还有其他众生，有情无情皆如此啊。我们来看导师的关键词啊，静心第一，大家看倒数第三行啊，净化内心并不是摆脱一切外缘，什么都不做不想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导师这句话讲得很入骨哈？很多人学佛说我要净化内心，所以师父这一次的八关斋你不要叫我，我要打坐，我要净化自心啊，你要做八关斋你自己去做啊。那其实导师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净化内心它不是摆脱一切外缘，什么都不做不想，反而呢是什么呢？应该做的还是要做，应该想的还是要想啊，而是呢要引起善心，做合理的合法的有利于自他的才对啊。所以净化自心不是那一种排斥性的啊，是躲在一个房间自己用功啊，不是啊。所以阿含经有一句话呢，其实跟导师这里的是很呼应的。阿含经有提到说，因念而不念啊，就是凡夫啊，应该念的应该思维的他不去念不思维，不应该念的啊，他偏偏去念，这个就是众生的本来面目啊，就是应思维不去思维，不该思维的偏偏思维，这个就是凡夫的本来面目啊。所以我们学佛刚好要倒过来，应该思维的要多多思维，不应该思维的要禁止自己去思维，那我们就能够呢改变自己的习气啊。好，我们来看第七页。佛法说心静众生静，心静国土静。那心静众生静呢是阿含经所讲的，心静国土静是维摩经所讲的。但是不管是大小圣的经，它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心静。净化自心是大小圣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教化众生，我们要自利利人，首要的就是我们要净化内心，我们要有办法降服自己的贪嗔痴，才可以教化众生。否则我们带着很多习气烦恼，那教化众生其实是跟贪爱相应，对不对？跟嗔恚相应，那不见得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啊。所以第一步呢，导师说要净化自心啊。那净化自心，那再来才有办法怎么样呢？扩大到其他众生，还有其他的国土啊。那这个是大小圣者共法啊。好，请看第八页。利他为上啊，那利他为上是在自他真上的原则说的啊，因为个人离开大众是无法生存的，要想自己获得安乐，必须大家先获得安乐。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一般我们都希望说，诶，我自己的家庭安乐，我才去帮助众生，对不对？但是导师这句话刚好是倒过来的，我们要自己得到安乐，首先我们要让大家先得到安乐。为什么呢？那导师举了几个例子，导师举了说，就像我们说注意卫生，我们只是把自己的家庭打扫清洁，不注意家庭四周环境啊，邻居的卫生，那这不是彻底的卫生啊。所以我觉得导师的思维是蛮特殊的啊。再来，那小乘行者专重自利，专重自净其心啊，自了生死。那大乘佛法呢，那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方便啊。真正菩萨呢，他是要重于利他， 不管是一切时一切处一件事一句话，都是以利他为前提，这个是不共二圣的大的特色啊。这个也是佛陀真正的精神啊，就是两者都要兼顾，才是佛陀的真精神啊。好，那这个就是第一章啊，学佛的根本依据。那我们现在要看第二章啊，大家回到这个目次啊，目次来看一下导师的编排，请看第一页的目次啊。生生不移，导师说其实就是死死不移的意思，生生不移比较好听，导师说因为众生比较喜欢生，所以我们只有庆祝生日嘛，没有庆祝死的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庆祝生日，所以生呢是众生所喜欢的，所以导师举这个例子说生生不移之流，其实呢这句话的白话解释呢就是生死死生的无限相续。这个题目啊，它的白话解释啊，就是生死死生的无限相续啊，就是生生不移之流。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只有今生的啊。那我们今生的千差万别是由过去而来的，那未来也是无有穷尽的。如果我们没有解脱的话，所以不管是物质或者是精神，它都是相续不灭的。现在虽然是看不到了，它消失了，但是消失不等于没有，所以佛法讲的空，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待缘而生。佛法所讲的空，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待缘而生。所以我们今生的生命结束了啊，肉体败坏了，我们的心事也灭了，但是只要因缘成熟，它又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展啊，所以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是等待待缘而生的一个存在啊。这一章的编目呢，首先导师挂虎一是介绍佛法是以有情为本，那挂虎二呢是有情是继往开来的瀑流啊，就是一定要坚信有三世的相续啊。第三，有情是即色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这句话很像很特殊哈，即心色而非心色，其实简单讲的话就是有情是名色的不依不异啊，有情呢、啊，它是色名色法的不依不异的存在啊。那虽然我们都知道有情它是因缘所成，但是它是各个有情都有别别的系统，而又互相影响啊。好，第四节是谈前生后世啊。第五节是谈流转者的是谁啊？当然佛法讲是没有主体的啊。第六呢是生命的光光之网啊，就这个光光之网的意思就是缘起幻网啊，就是用现代的语词就叫做蝴蝶效应，有听过吗？蝴蝶效应，哎，就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啊。最后一节是谈到生命的爱乐与悲哀啊。好，我们看内容，请翻开第八页啊。第八页前言，那大家看中间，导师说人世间现代的世界呢苦难很多，实际上归纳有两种思想的毒化，第一个就是唯物主义啊，就是世俗的功利心啊，第二呢是斗争哲学啊，这两者。那导师说要纠正过这种人类的苦难呢，也要从这两方面去纠正。第一个是人类的行为要自己负责，即使今生没有办法全部负责，那未来世也还是等待自己要负责啊。第二，世间不是只有斗争的啊，不是只有弱肉强食的，人间是有相敬相爱的互助合作的态度的啊，所以人间不是只有斗争啊，就是物既天择存者适者生存这样子的观念而已哈、啊、其实佛人间是充满爱的，充满慈悲的啊，如果我们懂得缘起法的话啊。好，我们来看挂虎一，曰有情为本啊。那佛法是以有情为本的， 那他也重视一切的友情啊，观察他的生生不移。括弧二，友情是继往开来的瀑流啊。大家请看啊，大家可以把括弧二这里哈、啊、写一个从时间上来谈啊，友情是继往开来的瀑流，因为导师写书哈、啊，他是都是用时间跟空间。就是横的观察跟竖的观察，导师都用这样子的方式。那继往开来就是有时间的前后，就是竖的啊，就是时间的前后来观察友情，它是相续不断。那第九页，刮胡山，那友情是明色和合的存在，不急不离的存在。那这一个是站在空间啊，就是是恒的观察，观察我们友情啊是五蕴和合所成啊。所以不管是从时间上来观察，或者是空间上来观察友情，它都是三世相续，而且它是生灭相续啊，和合相续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页的刮胡二上面啊，上面的刮胡二第三行，一生又一生看起来自成段落，互不相关，而实在是呢继往开来的不断过程。那这样的过去因升起现在果，现在因也会引起未来果，前前影响后后的继往开来，不只是友情的身心，家庭、社会、国家也都如此啊。这个其实就是十二因缘嘛，这个就是十二因缘，对不对啊？我们现在的果是过去的因所成的，那现在的因也是未来的果啊。那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十二因缘啊。那这个是生灭相续，从时间上来说，从空间上来说呢，那刮胡山这里啊，第三节。就友情是精神跟物质的复合啊，那我们的心理活动比较复杂，所以导师在刮胡二呢有介绍我们的心理活动，维系的心理活动啊。那我们在这个身心和合当中，都错觉有一个我的存在啊，就是好像除了，就是好像没有我呢，就好像自己所做的一切呢是没有意义啊。那导师说，在这种身心和合相视相续的生命态中，凡夫都会引起自我的观感啊，就是有这种沙迦耶见我见的存在，成为最内在的观念啊。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导师这种提醒呢，就是说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要发现这个自我这种我见的无孔不入啊。它不断的就是要显示，哎，这个我执啊。那如果是我们没有察觉这个我的可怕性呢，那其实我们还是受这个我见的主宰啊，没有真正办法见到空性啊。不同的个性啊，第二，个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在一生当中，重情或重智的，它是保有统一性的。其实每个人的性格真的是一门学问啊，啊，所以有些人呢，当然我们能够看他的表面呢、啊，跟他共处就知道他的性格，但是真正了解我们的啊，还是我们自己的、啊，还是我们自己，因为别人看到的都是表面，我们内在的他是看不到的，除非他有他心通，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我们内在的性格啊，只有自己理解啊。所以如果是我们重情的，就要多多学习导师的著作，我觉得导师的著作非常重智的。如果我们很重感情的，多多看导师的书啊。如果是已经重智的，那可以多看一些比较调和的书啊，也可以啊。所以在佛法里头呢，这个智跟悲呀、啊、要平衡啊。好，再来我们的心理活动呢，是经验的保存者啊，就是唯识学说莫那就是我见相应，那阿赖耶识呢就是经验的保存者啊。那所以我们的心啊，可以保存过去现在未来的经验啊，所以我们的心力是很不可思议的。好，我们看最下面， 有情离不了，离不了色心，也不即是色心啊，所以它是一个身心的一个统一啊。那有情不单只是身心的统一，而且还统一着身心，使它啊这个身心成为生命的一体啊。好，请看第十页。各个有情的身心和合的别别系统，彼此是互相影响的啊。虽然凡夫都是有带着损人利己的倾向，但是彼此却是互相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在一个团体或者在一个道场，如果是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已经成为居士的一个学习的师长的话，我们的这一种我见的差觉啊，就要更加的敏锐啊。就像我最近啊，我有指导一个学生写论文，我不是我指导啊，就是学校呢派了两个学生要去发表论文啊，他就叫我指导。那我指导的时候呢，因为我需要有一些学长带他，那我这样子的指导会比较没有那么辛苦，因为我没有住在学院当中啊，我住在外面嘛，那要用这样记的是比较花时间。那这两个学生他们自愿要发表论文，他们就很用功的写，那我就请另外一个学长呢带领他写。那这个学长呢一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呢，他就跟我说，老师你怎么会选这两个人来发表论文？我说不是我选的，这个是学院问他们谁要发表论文，他们自愿的，这两个同学这是他们自愿要学习的。那他说 A 他比较有心学， B 他是很多习气的，他不听别人意见的，老师你叫我指导他们、哦、很这个 B、哦、很伤脑筋呢、啊。结果、哦、结果一个月过后呢，出来的成果、哦、出来的成果却是 B 比 A 好，就是 B 啊，一向认为他那个学长看不就是不看好的这个 B 哦，反而他写得很好。因为这个学生虽然他很有个性，但是呢，我跟他讲这个地方你要全部重写，诶，他真的照着我的话去重写了。他照着我的话去重写过后呢，那他发表出来呢，大家就觉得非常有那个脉络啊，也不会自己乱说一通。那反而 A 看起来是乖乖牌的哦，但是呢他反而没有听我的意见去修改。所以我到最后呢，我的结论是说，看外表啊，柔软的人啊，有时候他是外柔内刚，这种人啊最难调的。那一种阿萨里的哦，粗里粗气的哦，反而哦最好调的，你跟他讲这个全部重改，诶，他就回去乖乖全部重改，反正这种人好教啊。所以我觉得啊，众生其实他是没有固定性的。那如果我们不懂得观察的话，先入为主的主见啊，有时候会忽视了众生的这种优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外表虽然看起来很柔软，但是要注意自己是不是这一种啊固执己见的啊这一种柔软啊。那所以不见得柔软就一定是最吻合佛法的啊，有时候大家看导师的书就知道嘛，导师虽然是软弱的哈，整天经常生病啊，那但是你看他的书啊，他是每一个字都很有力道的，刺中人心的啊。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前生后世啊。那前生后世这里要谈的就是第一个标题啊，就是佛法所说的物质还有心事呢，它是不断生灭的。大家请看刮胡二佛法的看法啊，物质它是不断生灭的，生灭的灭不是等于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于另一种姿态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身口意的动作啊，身口的动作这一种是属于色法，但是我们造过的这一种动作呢，它都会有业力的存在啊。那再往下看，有情的心事也是一样啊，它并不是物质所产生啊，人死了，生理机构解体了，但是一向生灭不已的心事也是灭而不再升起，但是心事 不升起不等于没有哦。啊，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前灭的心事又会引起新的一个心事呢的相续，而成为新的生命啊。所以导致这一段主要要谈说，佛法对于物质的或者精神的生灭呢，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这一种自然生灭的现象呢，灭而不无，灭了呢，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佛法讲的灭呢，它是唯缘能生的存在啊，就是唯缘能起的存在。所以佛法讲的生灭呢，不是断灭啊，它是生灭相续的存在啊。所以这个是佛法的正见啊，三世观。好，再来第二段，前能起后，前前影响后后的因果啊。我们直接看刮胡二，佛法所说的因果虽然有同时的，而主要是前能起后，前前影响后后的因果啊。如做了一件事，说了什么话，会引起或大或小的影响力，这就是因果。所以我们每一个行动呢，不但对外影响他人，对内也影响自己。所以我们起了一念嗔心，虽然好像觉得事情过去了，但是这一念嗔心的烦恼会影响自心。所以有一些人起嗔心起多了，那个脸啊就像苦瓜脸，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一页，流转者谁啊？那流转，佛法虽然是说三世流转哈，业力是决定存在的，但是三世的延续呢，它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神我存在啊，它是因缘的和合啊。所以佛法讲的这一种生死流转啊，大智度论举了一个譬喻很好啊。他说我们的身心是五蕴所成，对不对？我们的身心就好像一条绳子，一条绳子，一根绳子啊，哈，一根绳子。大智度论举一个譬喻说，我们有烦恼呢，就好像这个绳子绑了结，绑了一个结，就是绳子有结，所以我们就流转生死。那如果绳子的结打开了，我们用智慧呢，把这个绳子的结打开了，那这个就是解脱自在的圣者。同样的是那一个绳子哦，但是绑结还有解结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绳子它就是五蕴和合的法，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存在。你把绳子解开，它就是很多因素所组成的啊。所以我们要绑这个绳子还是要解这个绳子，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刮胡六，生命的光光之网啊。我们直接看刮胡二，佛法肯定有情的无始相续啊，但并没有一个不变还有独存的主体啊，它都是生灭相续，还有自他真相的啊。再来第三最后一段，无常无我的生命形态啊，那当然也就是无常无我啊，前后延续，彼此相关啊，有情跟有情之间，那现起共同的生命形态。这个前后相续就是无常性，站在时间上来说，彼此相关就是无我性啊，站在空间来说啊。所以依每一个众生而成立这个生命相续呢，每一个众生都是生的核心啊，就是人类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啊。好，请看十二页，我们看最后一段刮胡七，刮胡七的第二。这一段导师写得很好啊，导师说佛法是指引我们把三世流转的生命趋向于进步或圆满的境地。导师说我们的友情，我们人类的生命啊，它是又可爱又讨厌的，又可爱又讨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一要着呢，就是要止恶向善，因为这个止恶向善让自己在三世的延续中不断的前进，往光明的前途前进。最后呢，如果能够再进一步呢，修出世法，那就能够把这个缺陷的生命进化为圆满成佛自在的生命啊。 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哦，为什么导师说又讨厌又可爱哈、哦？我想到大智度论一个譬喻，大智度论说娑婆世界为什么能够让诸佛接触人间？因为娑婆世界就是堪忍的世界，不圆满的世界，对不对？他说，大智度论举一个譬喻说，比如说我有一把利刀，这把利刀如果放在美食当中，这把利刀会越来越利吗？会不会？会吗？放在美食当中啊，不会嘛，对不对？你那个利刀拿那个菜啊，这样子来磨，这个刀不会利，只会越来越钝，对不对？那如果这把刀我用磨石来磨，会不会利？会。所以大智度论说，娑婆世界呢，就是苦不堪言的世界，所以才能够磨出呢这个锐利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珍惜这个世间，我们的逆增上缘、顺增上缘都好，都是让我们成长的。我们如果在这当中懂得去磨刀，那我们的智慧才会锐利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篇文章，心为一切的主导者啊。这一篇文章导师其实有一个概要的说明啊，大家请看第16页啊。我们先来看一个总的啊，第16页。16页的大写六这个地方啊，心对身外事物的影响，第一行上面所说的有没有？上面所说的早时就是总结哦，心对根深的主宰力，这个就是第五节，你写一个五哦，写一个大写的五在上面。心为善恶的发动，这个是第四节，你写一个大四啊。心能影响报体，这个是第三节，就是前面的篇章啊啊，那都是着重于心跟友情身心的组织。那现在要说的是心对外物的影响，那所以第六节这个地方就是谈心对外物啊。所以我们的心对于自己的根深报体，那还有对于外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好，我们回来看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那导师在文里面是有提到说，宇宙人生之间的事物当中，心是占着领导作用的。前言我们看一下哈，导师这一段前言写得非常不错啊，很好。导师说，我们现在的科学物质的发展，虽然是能够登上月球，能够发现到银河系等等，但是很多的学问呢，忘却了本身自心的正福跟改造，所以世间看起来是发展的非常先进，但是苦痛也是不断的在增加。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物质的发展没有跟心灵的发展同时成长，物质的发展很发达，但是心灵的成长一直都很低落，所以呢，没有平衡的发展，就会导致呢，物质很发达，心灵很空虚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去调节的。那导师说，不是说不要发展物质，而是呢，我们的心要善于用物。因为心在宇宙之间是有主导跟重要性的啊。啊，我们的佛教的发展也是如此啊，佛教的发展也是如此，也是要重视这个心的改造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三页，心跟一切法的关系啊。一切法当然包括了很广啊，它包括了气世间、报体，还有心性说法啊。那心在这里头有什么关系？第一个要做静止的，还有类别的分析，这个就是恒的观察，就是观察我们这个世间，它是有分成有情跟无情的啊。这宇宙当中有分成这两类。那括弧二，机动的还有相关的，这个是数的观察啊。数的观察就是比较灵活的，机动的角度去看。 就是物质跟精神它是不可分离的，在佛法来说，尤其友情啊，它物质跟精神是不能分开来说的。你不可以说我现在在讲物质，你不要跟我讲心经说法。在佛法来说，没有离开心经说法的物质，也没有离开物质的心经说法，名色呢它是互为相依啊。所以经典上有一句话说，是缘名色，名色缘是啊，它是相依不可分割的。再来，如果按照名色相依来说呢，我们的意啊，我们的事呢，又是占了主要的领导地位啊。所以导师呢其实最后呢有提到说，那接下来就是要介绍什么叫做由心论。大家有看到这个字吗？由心论就是在大写二的上面一行，大写二的上面一行，由心论有找到吗？有哈。哎，这三个字呢导师在早期的妙云集提到蛮多的。这个由心论哈，大家不要误会它就是唯心论哦，不一样哦。由心论的意思就是名色它是不能分割，它是彼此相依，但是心是主导一切的，就是心的角色呢它是更重要在这名色当中，所以它称为由心论啊。那底下就是导师要解释理由啊，心为一切法的要因啊，就是它的理由。好，我们来看14页，请看14页。我们看标题啊，标题就很明显了。在种种的因缘中，心是不能缺少的条件，一切依事而得安立。这个一切依事而得安立呢，这个事不是万法为事的事哦。导师这里所讲的一切依事而安立啊，导师在文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所能认知的，我们所能认识到的一切呢，其实是我们大家共通的这种知识所肯定的啊。那其实换了一个境界，换了不同的区的众生，他所理解的就不同。比如说我们人类看到的是水，请问大家，水是软的还是硬的？请问大家，水是软的还是硬的？软的，对不对？这个是大家的共识嘛，对不对？但是我换一个角度说，水真的永远只有软性吗？不是，只要它结冰了就是硬的。所以水它是无质性的，是这样说的啊。那水会是软性的，是湿性的，是大家的共识。这个就是这里导师所要讲的，一切是事的安立，但是他换了地方，换了不同的友情，他就不同。所以天人看到水是什么？琉璃。鬼呢看到水是血，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的心是可以影响很大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三啊，第三节，心能影响报体哦，这个就太重要了。那影响现在呢？影响现在，导师说，导师在书里面有提到说，心能修补相，就是我们心能影响现在的报体，就是心，我们说相由心生啊，相由心生，就是第一个啊，心能影响我们的报体。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啊，如果他经常起慈悲心哦，你看到他的脸相呢，就是有慈悲相，有福相。啊，如果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比较严肃的哈，你叫他笑，他笑起来还是严肃的样子哦。那这个就是影响报体啊，现身的心可以影响报体。再来第二，影响未来，我们的心也可以影响未来。导师举了一句经文而已哦，一句经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经文哦哈。在第三行，在阿含经有提到说，心种种。故色种种，有看到吗？这句话哈、哦，能够证成有三世呢。这句话而已哦，证成有三世，怎么说呢？啊，大家自己笔记记一下哈。心种种，所以有色种种。这部《阿含经》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小鸟身体有各种颜色，它是因为过去世呢这一种 畜生呢，他过去世的生命呢，起种种的心念，所以他能够呢，让他今生的羽毛有各种的颜色。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说心种种是过去世的，色种种是现在世。哎，你写一下哈，第一个说明就是心种种是过去世，色种种是现在世。OK， 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我们现世的心种种，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心念啊，我们升起的所有的心所，都是未来的色种种。所以第二个层次就是心种种是现在世，色种种是未来世。所以我们现在所起的心心所法啊，是对我们未来的长相啊的那个果报呢，是有绝对影响的。导师这一段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佛过后不懂得调整自己的心心所法啊，往善的方面，往光明的方面去的话，我们未来的色种种呢，就是没有三十二相的啦，不可能有三十二相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用简短的一段经文，他却证成有三世的因果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四节，心为行为善恶的决定啊。那这一个我想大家也能够知道，身口意业最重要的是意业，对不对啊？由我们的心能够发动于身口，所以呢，在这里导师说，故意去做的善事一定得善报。那如果无心作恶，虽然受报，它也会比较轻微啊，因为这个就是心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发动身口啊，或者是写作啊，文字等等，都是有经历过什么呢？考虑、决定、发动啊，这个就是注脚23所提到的，佛法讲的有三种思啊，就是审虑思、决定思跟发动思。发动思呢，就是造业了，就是身口业。那前面两个呢，还是我们的心来的，我们的心所啊，就是审虑、决定是心所法。那发动呢，已经是意业或者是身口业啊。好，请看15页。所以行为的善恶主要决定在内心啊，那世间的法律也是如此啊。看看我们造业的动机啊。那刮胡恶，其实行为本身也是有善恶的啊，因为我们的行为本身有掺入了很多我们是善心还是恶心所引发的啊，所以行为本身也是跟心有关。所以劝人向善呢，要教人从心地改造起，有看到吗？心地改造起，就是所以我们要教导小孩子啊，要教导小孩子乖，不是只有体罚而已，不是只有处罚而已啊，这种有适度的这种警惕是可以，但是真正的是要改造心地，要让他自己对学习有兴趣，对教育产生兴趣。那日后呢，其实我们人不在了，老了，孩子他们自己都会往学习的方向自己去，所以心地的改造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道场啊，要鼓励别人来听经闻法，真的我们说法我觉得很不容易啊。说法我们要说到别人呢，如果这里有开佛学班，我不来听都不可以啊，会内心过意不去了，会觉得学少很多东西。那我们这样子的说法啊，是有改造人心的力量。如果我们说法只是为了办活动啦，或者是呢，凑热闹呢，那这样子我们的法是不能感动人心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法所讲的就是要净化人心，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佛法来说，佛法能够这个心呢，如果我们能够改造的好啊，不管在南传北传都是很重视这个心，因为心呢在我们的名色法当中它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即使我们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生病，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力很强，它可以撑很久，那体力都能够恢复。大家有听过任俊长老吗？任俊长老， 我之前去美国去过很多年同进兰若讲课，他每一次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隔几年呢，他就得了癌症了，但是我去跟他相处，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癌症的病人。我们每一次去他都在下面就坐在第一个位置听课，而且呢他都泡着一杯咖啡，要提神嘛，老人家泡杯咖啡，然后就在那里听课，每一堂课他都听，而且他是很专注的听哦，他不是说你这个小和尚在上面讲他就自己看自己的讲义不听你上面的，不会哦。这个仁俊长老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 行者啊，非常特殊的长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力如果够强啊，他可以影响我们的报体，所以他还是活到93岁才舍报啊，就是心力很强，即使得了癌症哦，他对他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念，累的时候啊，烦恼的时候，我们就想想学佛的终趣是什么，离苦得乐，我有没有，没有的话赶快惭愧，有的话继续上路啊。所以学佛就是这样啊。好，再来第五呢，刮胡五提到禅定对于我们心啊，也说明心呢对于根深的主宰力，外在的动作呢由我们的心意所发令，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但是我们体内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血脉啊，筋骨啊，经络啊，我们体内的这一种血脉循环啊是靠心力影响的。所以导师说修学禅定呢，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体内肉眼看不到的情形。所以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很容易紧张，肩膀很容易硬的人，要修学禅定，要修学止观。那修学止观用心力来影响我们的身体，比你做复健啊做健身啊还好很多倍啊。所以真正修学佛法它的利益啊是从内到外，从自到他，很广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16页，刮胡六，那心对外物的影响这个就比较简单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的苦乐，世界的治乱或者是安危都依心力而造成，人心如果都向善有道德守法，自然世界就能成为净土，反之如果是向恶不重道德不守法令，当然就是秽物的世界啊。所以心净则国土净，就是提示我们的心是有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啊。好，我们来看解说，请看17页，我们要求环境改变，世界和平，首要重视内心的改善，所以静心第一是切近处。导师提了两点嘛，静心第一跟利他为上，对不对？但是切近处呢是静心第一，切近处是静心第一啊。那忘却了自心的改造，所以无怪乎表面看来世界越来越进步，其实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可怕。我们的心如果像智慧慈悲光明，那引导行为向善，报体改善，世界也安乐啊。所以最后导师归结两点啊，我们学习佛法不能专向物质去发展，这不会得到安乐的。真正佛法的目的呢，是要重新改造，净化自己的自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啊。那由这样子的心净众生净，然后再到什么呢，世界清净，就是国土净。所以导师的说法它是一脉相承的，非常有次第。好，那今天我第一场的讲演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感谢法师精彩的演讲。